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5月1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朝鲜威胁取消将于6月举行的美朝峰会，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没有收到通知。此外，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表示希望金正恩只是因缺乏经验而发出这样的消息。美国国务院不久前发表声明，声援一家中国的家庭教会。此外，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任委员陈明通表示，两岸目前气氛还有改善空间，台湾仍会持续释出善意，但如果台湾的安全与社会稳定受到威胁冲击，将会采取必要措施。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重点新闻。白宫星期三宣布，美国贸易官员将于星期四和星期五同中国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中国贸易代表团在美国财政部举行谈判。白宫的声明说，这次会谈是两个星期前北京会谈的继续，会谈将聚焦恢复美中经济双边关系的平衡。与此同时，美国媒体报道说，川普政府内部在美中贸易问题上出现激烈的分歧。美方参加会谈的官员有财政部长努钦、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商务部长罗斯以及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艾森斯塔特。参加了北京谈判以对中国强硬著称的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不在这份名单内。彭博社报道说，一些美国官员说纳瓦罗在北京会谈期间缺乏团队精神。美联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在北京期间，贸易顾问纳瓦罗曾与财政部长努钦公开大声争吵。美联社说，一名行政当局的官员说，纳瓦罗被排除出本星期的会谈，但是一位白宫发言人后来说，纳瓦罗将会发挥作用。但是美联社的消息称，还不清楚纳瓦罗具体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商业内幕网站则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说，纳瓦罗将参加星期四的会谈。这篇报道称，参加会谈的还有川普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中国代表团星期二抵达华盛顿，代表团成员有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中国中央财经委办公室副主任廖民、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工信部副部长罗文、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以及商务部副部长及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刘鹤一行星期三会见了美国国会的一些重量级共和党议员，这些议员敦促刘鹤停止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韩国为实现拟议中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川普的峰会进行努力。此前，朝鲜警告说，如果美国坚持要求他废除核武器计划，他可能放弃这次峰会。朝鲜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四发表声明，保证在韩国、美国和朝鲜之间通过各种渠道密切协调各国的立场，确保以相互尊重的精神成功举行这次峰会。定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能否实现，星期三被打上问号。朝鲜第一副外相金贵官说，如果美国继续要求朝鲜单方面销毁核武库，朝鲜会重新考虑是否参加峰会。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晚上在白宫对记者说，美国没有被告知峰会是否仍将举行。他说，我们等着瞧，只有时间会告诉我们。白宫新闻秘书星期三晚上在福克斯电视台说，川普总统做好了艰难谈判的准备，但是如果峰会取消，就将继续通过经济制裁对朝鲜施加最大的压力。朝鲜威胁取消峰会的声明是24小时之内第二次要削弱朝鲜、韩国和美国之间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关系改善。朝鲜突然取消了星期三和韩国举行高层会谈的计划，宣称原因是正在进行中的美韩军事演习。 朝鲜中央通讯社说，超级雷霆军演是入侵朝鲜的演练和挑衅。朝鲜的声明还警告说，美国在与韩国进行挑衅性的联合军演时，也要仔细考虑计划中的朝美峰会的前景。五角大楼表示，超级雷霆军演是例行的年度训练，加强美韩同盟保护韩国的能力，改善协同作战和备战能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金正恩曾表示他理解这类演习对美国的重要性。诺尔特说，迄今为止，美国仍然准备按计划参加美朝峰会。朝鲜因为对美韩军演表达不满，取消了韩朝高层会谈，并且威胁取消川金会。对此，川普总统星期三表示他没有收到通知，白宫官员则表示仍继续筹备峰会事宜。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黄耀毅发来的报道。
我们知道这个朝鲜方面呢，由朝鲜的这个外长啊金贵冠表示说，如果美国继续要来单要求朝鲜单方面的放弃其核武项目呢，那么平壤将会重新考虑是否举办这次的美朝峰会。那么川普总统今天呢，在会见这个来访的乌兹别克总统的时候呢，他们在面对记者问他说啊，对这次的这样子的转变啊，是否感到惊讶的时候，川普总统也对此做出了回应。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针对川金会可能取消，他怎么回应。
我们还没收到通知，我们要看看，我们什么还都没看到，我们什么还都没听说，我们将再看看会发生什么。不管发生什么，
是的。那么在这个星期三，就今天的早上呢，这个白宫的新闻发言人桑德斯他在这个白宫的西厢外面来上班的时候呢，被白宫记者给围起来，就问他了许多的问题啊，尤其是今天白宫取消了本来应该有的这个白宫新闻简报会，那么所以大家对于这个白宫方面对于这次的这个反应呢，都非常的好奇。那么桑德斯呢，在这回应白宫记者认为说这个川金会可能被取消的事情的时候，他也做出了他的回应，看了说了他的看法。我们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早上是怎么说的。
是我们充分预料到的，总统很习惯并且也准备好艰难的谈判，如果朝鲜想要见面，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如果他们不想要见面，那也没关系，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将持续推动最大压力的行动。但就像我讲过的，如果他们想要见面，那总统当然将会准备好，而我们将会准备，但如果事情不成，那也没关系。
是的，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朝鲜方面认为说美国是单方面的压迫他们这个放弃这个核项目并没有，朝鲜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因此威胁可能取消川金会。那么对于这样子的问题呢，今天桑德斯也发表他的看法。你看下桑德斯针对朝鲜的无核化项目是怎么说的。
这些都是持续进行的对话，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好说的，除了我们已经为了对话而列出我们的优先项目，而如果峰会举办的话，我们将会是准备好的，我们对举办峰会保持希望。就像我们昨天说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对话，我们对举办保持希望，我们继续在筹备。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朝鲜方面说因为这个美韩军演具有针对性感到不满，所以取消了与韩国的这个高层的官员的会议那么不过呢，我们知道之前朝鲜方面已经释放了三名的美国人质。那么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呢，也在这个凌晨三点的时候前往这个安德鲁斯这个联合基地来接机并且呢还告诉这个记者说呢，他认为说这是朝鲜释出善意的一部分，那还跟记者说呢，这个是你们这个美国电视台半夜三点收视率最高的一次。那么之后呢，白宫的也多次表示说，朝鲜方面这个释放的人质也就是释出善意。那么今天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就被问到了说，那美国是否也来考虑要来推迟美韩军演，然后对此来释出善意，而让川金会能够继续顺利的举办下去。那么对此呢桑德斯则表示说呢，他说我们继续筹备但是没有更多的宣布。那么基于平壤方面是否已经直接告诉白宫可能取消川金会的可能性，对此呢桑德斯则是说，我不对此不做做评论。不过刚才我们也看到川普总统今天在中午的时候已经说过了，他说我们没有被通知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我们也什么都没有听到。那么此外呢，我们看 看到这次朝鲜会啊心生不满，也是因为在5月13号的时候，白宫的国安顾问博尔顿啊他表示说呢，白宫目前认为对付朝鲜方面可以采用的就是利比亚的模式。什么叫利比亚模式呢？就是利比亚的前领导人卡扎菲在2003年同意以放弃核武来换取这个取消制裁之后呢，这个卡扎菲的政权就被推翻了，之后呢他被由美国支持的反对势力给杀死。那么当时博尔顿是说呢，他说当时呢在这个卡扎菲放弃这个核武项目的时候呢，美国跟英国的观察人士得以进入到他们的这个核项目的中心当中，而得到最明确的一个讯息跟资料哦。那么对此呢，当然朝鲜方面就感到非常不满以及不安的，因此表示说呢，他们并不希望步入后尘，走入利比亚的模式。那么对于是不是会采用利比亚模式呢？今天早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他也对此做出回应，我们看他怎么说。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标准做法，就是这有可能发生，我们并不因此感到意外，我们将持续筹备。
是的，那么桑德斯在回应的时候他也特别讲了，他说呢继续筹备下去的这个川金会，那他认为说这并不是叫做利比亚模式，这就是所谓的川普模式。他说这个模式叫做川普模式，川普总统将会按照他认为最适当的方式来做事。而白宫方面有100%的信心，之前已经说过许多次了，大家都认为川普总统是最好的谈判者，因此我们在这方面很有信心。所以因此看起来昨天川普总统他在去探望梅兰妮亚第一夫人在医院之后呢，他回来白宫下午5点多回来白宫，他在下陆战队一号之后对记者要询问他关于这次朝鲜可能取消川金会的事情，他不发一言，就直接挥挥手走回到这个白宫他的住处里面去了。那么到今天呢，我们看到他中午的时候他说并没有收到任何通知，而且当他说的时候神情是十分的严肃的所以看得出来白宫在这一次可能对这个川金会的这个回应呢并没有做好完全的准备。那不过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认为说现在还会继续推动下去，那么预计呢还是以6月12号以川金会作为目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正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所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曾经表示他理解美韩联合军演对美国的重要性，但是朝鲜仍然威胁要退出将于6月12日举行的美朝领导人峰会，并且对正在进行中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表示批评。对此，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表示，他希望金正恩只是因为缺乏经验而发出这样的消息。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李华、张伟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刚刚在新闻当中我们所已经看到的这个朝鲜方面呢，是突然威胁要取消在6月12号新加坡举行的与总统川普方面的这个会谈。那么这个目前的各界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呢，各界都开始这个怀疑说这个美朝领导人的峰会是否还能够照常的进行，同时能够产生出一份新的去核化的协议。那么事实上在朝鲜做出这个威胁之前呢，他是突然取消了原定于星期三与韩国方面的韩朝的这个会谈，因同时呢还抨击了这个目前正在进行当中的美韩的联合军事演习。那我们今天一整天的时间呢都在国会方面询问国会议员对于有关进展的这个回应，那么国会议员则是对我们表示呢，这个他们虽然本身对金正恩的这个期望不是很高，不过还是希望金正恩能够出席。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他怎么说。
我从来就没有很高的信心，认为金正恩懂得以适当的礼数呈现在国际舞台上，但我们希望他只是因为缺乏经验才会发生现在的情况，并希望他把握这机会。如果他缺席会议，那他就完全错过了。
朝鲜的副外相金贵冠呢，星期三是透过朝鲜的官方媒体朝中社这个发出了一份相当严厉的声明，是里头当中呢是批评了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最近所发出的一些言论。我们知道博尔顿一直以来对朝鲜的立场采取的是相当强硬的态度，那么他也是一直主张这个在朝鲜的问题方面呢，朝鲜平壤呢必须要在取得任何的让步或妥协之前呢，完全的关闭他们的核武库以及弹道导弹项目以及他们的化学武器装备。对此呢，国会议员呢在参议院方面的外交委员会相当资深的参议员李希参议员则是告诉我们，他其实希望双方都能够冷静下来，继续的往好的方向来前进。我们继续来听听李希参议员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怎么说。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停下来深呼吸。我对于现在取得的一切进展感到很振奋。我认为如果只在意某一个人的某次发言或说法，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们要一步一步来。我对行政当局的做法很满意。
在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呢，事实上我们也发现国会议员方面呢，虽然是对于金正恩还有这整个金氏家族是否能够遵守他们所做出来的承诺都抱持了相当怀疑的态度，甚至是非常消极的态度。不过呢，大部分的议员还是认为说6月12号在新加坡召开的这个川金会还是应该会照常继续的进行。以上这个这是我们在有关方面所掌握到的情况。林森，
一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来关注现在正在进行之中的美中贸易谈判。我们知道中国的国务院副总理也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使，那么现在已经来到了华盛顿，和中国的一些其他的高级官员在我们说话的时候，这时候在和美国的这个贸易官员在举行贸易谈判。那么国会方面对贸易谈判有什么样的回应？
是，相较于这个美朝领导人的会谈呢，现在国会的确将许多的重点是集中在了和中国方面的贸易谈判的问题上。不过对于国会议员来说呢，这个美中的贸易谈判呢，主要还是目前聚焦在了有关中兴通讯公司的问题。那么国会议员呢，我们发现呢，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现在都已经将中兴通讯的这个问题呢，视为是这个国家安全的问题以及网络安全的问题，已经不只是这个已经是完全超越了贸易谈判还有贸易的问题。那么不过呢，现在各界也最关注的就是说总统川普是不是有可能会改变对于这个制裁中兴的这个政策，还有这个方向是否会出现一个大逆转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则是告诉我们，他希望总统川普能够三思，不要这么做。那么我们继续来听听佩洛西怎么说。
中兴公司的问题是美国国家安全问题，对美国构成网络威胁。川普总统一再大谈要和中国进行公平贸易，但却在中兴问题上迅速让步。我再说一次，这是国家安全问题，网络安全问题，这只凸显了总统不知道如何在平衡贸易谈判中为我们争取胜利。不，他不能把中兴问题作为谈判筹码。我们国会严正反对，如果他认为他可以放过违反伊朗、朝鲜制裁的中兴公司，赦免中兴公司，谁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认为？但即使在共和党内部，也有强烈反对总统说法的声浪，我相信他会听到许多建议，这不能再更严重了，不能再更严重了。It couldn't be more serious. It couldn't
be more serious.那么就我们现在所掌握到的资料和情况呢，目前在国会方面呢是没有了解到有任何要取消制裁的这样的情况或政策的改变。那么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议员呢，他在星期二的时候也表示了，在目前正在审议当中的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当中，里面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要取消联邦政府禁用中兴通讯公司的产品和设备这样有关的文字或条文。因此呢，这个目前呢，中兴通讯的公司的这个有关的制裁还是会照常的进行。以上就是我们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朝峰会的准备工作继续进行，美国和韩国外长通电话，重申保持立场一致，请听报道。
好了，钟湘，那给我们解释一下计划中现在川金会是否会生变，是外界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这方面美国国务院有什么样的说明呢？
美国国务院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天和韩国的外长通了电话，再度确认美韩两国对于朝鲜的问题立场一致。与此同时呢，蓬佩奥也和新加坡的外长通电话，讨论川金会的准备。这些台面上的发展呢，都说明了美国对于川金会的准备呢，还是在继续进行当中。不过台面下，美国还是通过各种管道来了解平壤政权最近举动的真正意图是不是一种谈判的筹码。我们知道近这几天呢，华盛顿的天气一下是晴空万里，一下雷雨交加，而平壤星期二的举动呢，是否雷声大雨点小？下面我们来看看平壤为什么态度会出现转变，而它的转变起头在什么地方。来看报道。
朝鲜官员说，如果华盛顿试图单边把我们推向绝境，强迫我们放弃核武器，朝鲜将无意参加峰会。平壤突然取消了原定星期三举行的南北高级官员谈判，并称目前的美韩联合军演阻碍了会谈。首尔说，南北韩之间计划于周三举行的会谈，原本要集中讨论非军事化以及正式结束朝鲜战争的计划。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二说，美国没有收到朝鲜方面据报道反对美韩联合军演的任何正式通知。
Kim Jong-un had said previously that he understands the need and utility.
我要说，金正恩此前说过，他了解美国和韩国继续举行军演的必要性和实用性。这些军演是合法的，是早就计划举行的。我们没有听到这个政府或韩国政府有过任何表示说不会继续举行军事演习，否则就不会安排川普总统和金正恩下个月的峰会。
That we would not continue planning for our meeting between President Trump and Kim Jong-un next month.
和朝鲜方面密切合作多年的人士表示，有些强硬派想要破坏外交谈判，他们认为这种谈判可能会威胁到金家王朝。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今天和蓬佩奥通电话的韩国外长康金和，上个星期五呢，在国务院和蓬佩奥第一次见了面，当时两人明确地指出，除非朝鲜完全确实的去核化，否则呢，华盛顿不会解除对平壤政权的制裁措施。那么最近呢，也就在昨天，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副主席黄之翰也非常明确的阐述美国立场。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And the President and the Secretary have stated that we are walking.
美国总统和国务卿已经表示，在进入朝鲜的谈判时，美国看得很清楚，也充分了解以往与朝鲜讨论核计划的努力以及与朝鲜谈判的历史记录。美国的谈判团队非常专注达成一个全面、可以核查以及不可逆转的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
And irreversible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距离6月12号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美国驻新加坡大使还有呢美国驻韩国大使的职位呢都还空缺着。那么在昨天宣布解雇人事的禁令解冻之后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天在和国务院的员工一场市政厅方式的会议当中明确的表示，要把这些空缺的驻外大使的职位来填满，是当前的首要目标之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福布斯杂志最近公布2018年世界最具权势人物榜，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名列榜首，各国媒体纷纷报道，但中国媒体报道后却又删除。目前在中国的任何网站都找不到这类报道和消息，究其原因，问题恐怕出在福布斯杂志有关习近平的评语。这段简短的评语谈到习近平权势时，在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之后，特别提到习近平享有的个人崇拜是毛泽东之后不曾有过的。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集权改制，尤其是个人崇拜卷土重来，已经在中共党内外引起反弹。此刻习近平被评为世界最具权势人物，以及福布斯激进苛刻的评语，当然会让中共高层感到不快。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是中国的资深传媒人士朱欣欣，以及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两位嘉宾分别就这一话题发表了他们的看法。胡佳认为，习近平被认为权势不封顶，官媒晋升不敢言。我们来听听胡佳是怎么说的。
这个全世界最具权势的人，他不是美国总统，不是联合国秘书长，也不是这个欧盟的这个就是也是总统吧，这样，因为他们都受国际法的限制，也受国内法的限制，还有三权分立啊这些。但是中国的习近平他不同，他是主席，是独裁者，中共制定的宪法都要臣服于他，为他服务，所以他享有的这种特权是世界其他各国的首脑完全不可比拟的。而中国又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在全世界的话，它经济总量排名第二， 政治的影响力也日益增高，成为继布鲁塞尔和华盛顿之后的又一世界强权。所以在这个境况下的话，那么习近平的的确确享有着就是那种沙皇般的地位。那中国的媒体，我觉得他最初的报道呢，是以一种哦厉害了我的国，是用这种心态去做这个宣传的。但是发现福布斯这个评语之后的话，他明白其中的意味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厉害了我的国。这个厉是什么意思？就是周厉王，一个暴君。所以当他醒悟过来的时候的话，他们就立刻禁绝了所有媒体在上面关于习近平的这篇评述。
福布斯杂志对习近平的简短评语是这样说的：习近平领导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和经济第二大国，牢牢掌控中国唯一政党。中国全国人大今年三月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扩大了习近平的影响力，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习近平享有的个人崇拜是毛泽东之后不曾有过的。那么福布斯的这段评语符合中国和习近平的实际情况吗？对于这一问题，胡佳认为习思想来势汹汹，官媒街头全面灌输。我们来继续听听胡佳是怎么说的。
这个福布斯杂志的这段评语呢，在外媒中还算是恰如其分的，比较客观，他没有夸大这个事实。因为你如果现在能到中国来的话，大街小巷都是就是全都被习近平什么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啊这样的标语口号所覆盖所笼罩，你基本上是每走200米就都能看得见。而且如果你看不见这个地方的话，那么这个地方肯定是出了问题的，它肯定就是不会就好像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那种方式似的，那这个地方的地方官他就可能不管是他哪个级别的，他都可能受到这种类型的处罚。那么你打开网络上百度腾讯这些最常用的界面的话，第一条蹦出来的绝对是跟习近平有关的，他的各种丰功伟绩，他在他的青年时代的这种成长，在现代的这个各种的这种大的手笔啊，这个就是伟大的这种改革的措施啊，这些还有在他作为这个权力至上的这个类似于君主的这个地位下的话，才是符合中国的所谓中国梦和中国的这个伟大复兴的前景，全部都是这一套的东西。就是说每天不停的给你灌输，每天打个新闻联播的话，至少有10分钟的事情是跟他有关的，这个在以前的中共的统治者中是前所未有的。
此外，另外一位嘉宾朱欣欣认为官方大摆个人崇拜，只能做却不能说。我们来听听朱欣欣的观点。
按照中国官媒的这种运作的方式呢，肯定是高层下令啊禁止报道。我想呢，这与这个福布斯这个对习近平这个评语有关系啊。我们都知道中共历来呢在许多方面都是言行不一啊，有的事情可以做但不可以说，有的呢可以说呢但不可以做啊。这个官方媒体呢这个舆论呢对习近平这种宣传呢啊就属于这种这个不只能做但不能说透啊，明明是在抬高习近平但又不愿意承认呢，让人别人说是个人崇拜啊。毕竟呢中国在文革之后呢对个人崇拜进行过批评啊批判，现在呢这个中国的民众呢也今非昔比啊，个人崇拜呢可以说是普遍的遭人反感啊。另外呢说我想呢，如果把这个报道呢让中国民众得知呢，我想呢中共也这个害怕呢让民众了解啊国际社会对习近平这种评价与态度，反而呢不利于习近平在国内的形象和影响力。
此外，朱欣欣认为权势更要依赖基础，习近平可能败给体制。我们来继续听听朱欣欣是怎么说的。
我不认为习近平的这个权势呢能够超过川普啊，成为世界最有权势的领导人。其实呢所谓权势不仅是所拥有的这个权力的这个地位，更重要的是权力的这个基础啊，它是否具有这个合法性啊，是否有坚实的党内外的这个民意啊，真正的拥护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权力这个运作体系啊，它是否高效啊，各种资源呢是否充分，也就是说权力的经济基础啊，它是否能够充分的调动和利用啊，这些方面呢习近平都远远比不上川普啊。他仅仅呢我觉得他在中共的高层有一定的影响啊，别说是在国际社会，就是在中国啊，由于这个旧的官僚体制这种惯性啊， 习近平的这种权力呢也很难真正的全面落实到这个基层啊，他的影响力很难啊落实到这个下面去。即使在某些方面可能能够落实下去呢，也很难持久啊。最终呢，我想呢，如果习近平改造不了这个制度、这个体制，他只能呢就败给这个体制啊，因为呢，他想挽救中共呢，就必须得动大手术啊，甚至呢，或者像这个赵紫阳啊曾经提出过的，有必要培养一个这个反对党啊，因为这样做呢，不仅有利于中共，更有利于国家。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可能在离中国新疆不远的吉尔吉斯南部地区部署新军事基地。当中国在中亚地区日趋活跃之际，俄罗斯也试图加大在中亚军事和安全领域的活动，避免中国在中亚影响过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和吉尔吉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有可能在吉尔吉斯的南部地区部署第二个军事基地。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最近对俄罗斯官方媒体表示，他不反对部署新的俄罗斯军事基地。他说，新的俄罗斯军事基地主要是为了应对来自阿富汗的安全威胁，塔吉克和阿富汗边界必须应该得到巩固，各国需要合作协调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以及贩毒行为。热恩别科夫说，有关在吉尔吉斯部署第二个军事基地的议题正在讨论之中，暂时还未做出最后的决定。热恩别科夫刚刚访问了俄罗斯，并在俄罗斯南部城市索契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吉尔吉斯南部与中国新疆拥有共同的边界。据报道，俄罗斯新的军事基地可能部署在吉尔吉斯南部的巴特肯州，当地与塔吉克斯坦相邻，离中国新疆不远。热恩别科夫的前任也支持俄罗斯部署军事基地。吉尔吉斯前总统阿塔姆巴耶夫去年在任上访问俄罗斯后表示，普京总统当时向他提议俄罗斯希望能在吉尔吉斯南部部署军事基地。他认为，在伊斯兰国势力扩大的背景下，俄罗斯部署新的军事基地是对吉尔吉斯的帮助。俄罗斯和吉尔吉斯目前都未宣布在南部的新的军事基地的规模和驻扎兵力的数量。俄罗斯目前在吉尔吉斯北部的坎特空军基地驻扎重兵和各种战机，当地临近首都比什凯克，但距离中国的新疆较远。2014年之前，美国也曾租用过位于附近在比什凯克近郊的马纳斯空军基地。除了吉尔吉斯外，俄罗斯在中亚的另一个国家塔吉克斯坦还拥有两处军事基地，其中的一处军事基地被俄罗斯用来防空预警和监视太空轨道中的卫星和其他飞行器，另一个军事基地驻扎有俄军第201步兵师。除了中亚地区外，俄罗斯目前仅在前苏联地区的亚美尼亚还设有军事基地。乌克兰危机之后，普京一直施压卢卡申科，企图在白俄罗斯开设军事基地，但遭到白俄罗斯的拒绝。在白俄罗斯开设军事基地可帮助俄罗斯从侧翼进攻乌克兰和对乌克兰施加军事压力，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曾表示，白俄罗斯与乌克兰是兄弟，白俄罗斯人会开着拖拉机而不是坦克去乌克兰。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三月份在北京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会议时后表示，为了应对阿富汗恐怖主义势力对中亚地区的威胁，俄罗斯将进一步加强在吉尔吉斯和塔吉克的军事基地的力量，将会提升这些军事基地的俄军战力，包括部署更新式的武器装备。最近几年来，俄罗斯在塔吉克和吉尔吉斯的军事基地经常举行大规模演习，包括演练从俄罗斯向这些军事基地增兵和投送兵力的能力，运送各种武器装备。 在一些演习中，俄罗斯甚至把能携带核弹头的伊斯康德式战术导弹也空运到演习场和基地。吉尔吉斯和阿富汗并没有共同的边界，一些中亚地区的学者认为俄罗斯故意夸大来自阿富汗的恐怖威胁，以此作为借口增加在中亚地区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影响，因为伊斯兰国势力在阿富汗的活动和威胁并非像俄罗斯所说的那样大。此外，塔利班也不再对俄罗斯构成威胁，俄罗斯被指控同阿富汗的塔利班组织合作，甚至秘密向塔利班提供武器。俄罗斯在中亚军事和安全领域扩大影响之际，中国在中亚地区也加紧活动。中亚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地区，有中亚学者认为，中国在中亚未来想要开展更多的投资和经贸活动，将不得不更多考虑俄罗斯和安全领域的因素。除了想在临近新疆的吉尔吉斯南部地区部署军事基地外，俄罗斯也在与中国相接壤的边境地区部署进攻性导弹，同时与蒙古每年举行军事演习，并武装中国南部的邻居越南。因此，中国周边地区都有俄罗斯在积极活动。吉尔吉斯被认为是中亚地区最亲近俄罗斯的国家，与其他的中亚国家相比，吉尔吉斯国内也拥有非常大的反中国势力，中国扩张和中国威胁经常在吉尔吉斯媒体和社会中被公开讨论。吉尔吉斯同时也拥有很大的维吾尔族聚居区。俄罗斯战略学者库尔托夫认为，90年代时在吉尔吉斯曾发生过针对中国商贩所乘坐的巴士汽车的袭击事件。中国驻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的大使馆2016年也曾遭受爆炸攻击。中亚地区的安全局势应该越来越引起各方的重视，在安全领域更应该帮助吉尔吉斯。库尔托夫说，吉尔吉斯国家不大也不富裕，与最近几年遭受恐怖攻击的美国、法国、比利时等国相比，吉尔吉斯用于打击恐怖主义的资源和力量都非常有限。一些吉尔吉斯当地媒体也认为，俄罗斯在南部开设新的军事基地将能帮助吉尔吉斯训练军队，并能帮助吉尔吉斯保护国家安全。俄罗斯驻军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吉尔吉斯打击恐怖主义，目前还是未知数。但俄罗斯曾被批评在叙利亚驻军是为了支持阿萨德政权对付反对派，俄军在叙利亚的一些军事行动也被批评并不是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吉尔吉斯总统热恩别科夫下个月将访华，并将参加上合组织峰会。刚刚在比什凯克举行的一场有关吉尔吉斯外交政策的圆桌讨论会上，有吉尔吉斯学者认为，对中国的恐惧以及中国在吉尔吉斯的投资和贷款同腐败有牵连等这些因素，使吉尔吉斯与中国的关系目前处在最近20多年来的最低点。同时也有其他的学者认为，中亚地区的火车头和两个关键国家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目前正在加强同美国的关系，乌兹别克总统正在美国访问，这些都刺激和推动吉尔吉斯也应该再次与美国密切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任委员陈明通星期四表示，两岸目前的气氛还有改善空间，台湾仍会持续释出善意，但台湾的善意并非无止境的退让。若台湾的安全与社会稳定受到威胁冲击，台湾将本着行所当行、为所当为的原则，采取必要的因应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陈明通星期四下午在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上任届满2年之际，对媒体发表谈话指出， 蔡英文政府在致力维护两岸和平稳定现状、捍卫国家主权和民众福祉方面没有一丝一毫的退让。他说，中国大陆对台湾善意始终没有正面回应，甚至更变本加厉对台湾进行外交打压和军事恫吓，企图逼迫台湾接受北京单方面设置的政治前提，但台湾绝不会因一时的压力就屈服退缩。
那这种情绪性的隔空的这个恫吓啊，只会造成呢这个误判，并且累积这个敌意哈。所以虽然现在两岸目前的气氛嘛还有改善的空间，但是我们仍然会持续的实施善意啊，为双方互动啊营造良好的氛围啊。不过我们也必须提醒对岸啊，台湾的善意并不是毫无止境的这种退让。倘若我们的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啊受到威胁或冲击，我们政府啊也仍然会以行所当行啊为所当为的原则了，那么采取必要的因应的措施啊。
2016年5月20号，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两岸的政治交往戛然终止。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大陆坚持把他们所说的体现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作为两岸交往的共同政治基础，但是民进党政府只是尊重1992年两岸对话的历史事实，不承认所谓的九二共识，两岸的政治对话和交往由此陷入僵局，前总统马英九开启的两岸政治交往不再存在。不过蔡英文政府与台湾上一届政党轮替后上台的陈水扁政府不同，主张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不挑衅零意外的原则，不重蹈对抗冲突的回头路，在捍卫台湾民主与尊严的同时，将中国对台湾作为的可能冲击与影响减至最低。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在展望两岸未来关系时表示，对于中共软拉硬打两手作为，未来将对两岸情势进行风险管理，努力维系台海和平稳定的守恒现状。他说，蔡英文总统的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是正确可行的道路。他强调，两岸不能在遥远的角落猜测对方的意图，那样是很危险的。他期盼双方能在对等尊严、不设政治前提的基础上坐下来谈，进一步化解分歧。陈明通还表示，处理两岸事务宁拙勿巧。当年苏起创造九二共识这个名词或许很巧妙，但无法解决争议。他认为，用有法律约束力及民意监督的笨办法处理两岸关系，才能走得久走得远。台湾最近陆续释放出鼓励发展两岸关系的善意，将陆客小三通团体旅游最低人数限制从5人降到3人，调降小三通落地签费用，并预告将降低陆客来台自由行的财力证明门槛，从现行的20万元新台币降为10万元，希望以此提升来台观光陆客的人数。另一方面，陆委会星期四公布了委托全国公信力民地调查公司5月初做的最新民调，显示超过70%的民众支持两年来蔡英文政府致力维护两岸和平稳定现状的政策，80%以上民众支持两岸相互尊重，通过不设前提的沟通对话化解分歧，80%民众同意蔡英文政府主张中国大陆应该务实面对中华民国，尊重台湾主体性，才有助于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不过台湾联合报日前的民调显示，高达 67.6% 的民众不满意蔡英文总统处理两岸关系的方式。国民党的民调指出，认为两岸关系将变得更糟糕的民众高达 69.6%。 苹果日报的民调显示，蔡英文政府的整体施政不满意度高达 62%。 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在野党立委质疑台湾与巴拉圭的邦交可能生变，对此台湾外长吴钊燮则表示，双方关系非常稳固，没有断交的危机。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外长吴钊燮星期四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询问表示，台湾与巴拉圭的关系非常稳固，没有断交的危机。
前两个礼拜啊，我们的刘次长才去巴拉圭访问，那个效果非常好，不止跟即将卸任的这个总统有非常好的对谈，那也跟新任的即将担任总统的当选人也有非常好的对谈。那我想我们跟巴拉圭之间的这个邦交关系，我们非常有信心。
吴钊燮还说，巴拉圭新任总统已经口头邀请台湾代表团出席就职典礼，目前外交部也在规划当中。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四邀请相关官员就两岸竞争下台湾邦交国维稳与参与国际组织战略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美国联邦众议员卢比欧日前在外交委员会的一项听证会上表示，巴拿马与多米尼加先后与台湾断交，令人担忧巴拉圭将是下一个和台湾断交的国家。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吕玉玲表示，卢比欧的说法绝非空穴来风，外交部应该动足先机，避免再次出现邦交国无预警断交的情况。
那尤其是我们现在两岸的这种关系，在这个外交的竞争之下，我们其实都了解，这个就是大陆在缩小我们在国际政治上的一个影响力跟这个话语权哦。那我们要如何去针对这个部分来有个战略的方式啊，来对我们的邦交国来巩固？
吕玲还指出，巴拉圭与中国大陆的贸易额不断增加，如果中国再对巴拉圭释出让利政策，台湾要如何竞争呢？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政还表示，邦交国是否在国际组织大会上为台湾发言，也是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外交部要多加注意。例如，多米尼加在与台湾断交的前两年就没有在公开场合为台湾说话。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之后，由于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引发中国的强烈不满，除了加大外交打压力道，也和台湾的三个邦交国建交，包括巴拿马、圣多美普林西比及多米尼加。台湾目前的邦交国只剩下19个。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还认为，台湾目前七八成的邦交国都处于黄灯阶段，接下来就看中国是否要和他们建交。台湾国家安全局提交给立法院的报告指出，中国持续与梵蒂冈对话，希望就主教任命权问题达成共识，也在布基纳法索投资基础建设、扩大政治接触以及经济诱拉，并试图以经济援助诱使斯威士兰改变其两岸政策。台湾交部的报告还谈到，中国当前对台湾的外交打压可说是范围更广、频率更高、手法更多、手段更狠。这份报告还说，台湾目前的邦交国关系尚称稳定，但是不容讳言，都持续受到中国因素的干扰，增加台湾维系邦交的压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发表声明，声援一家中国的家庭教会。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四川的一名基督徒在写给妈妈的信中说，五月的第十二天，我们走在泰升北路的大街上，希望遇见基督，却遇见了警察。这一天，警方带走了他和弟弟，还有他们的教会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的200多名信徒，另有30多名信徒被软禁在家。一位要求匿名的信徒说，当天数十名公安、宗教局和街道办的人员破门而入，查封了教会，搬走了上万本圣经书籍和近千张光盘。一天前的夜晚，成都市公安局青阳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传唤了教会牧师王怡和另一名负责人，扣押24小时后释放。秋雨圣约教会在最新发布的一份声明中写道，这大概是近年来成都发生过规模最大的一次非法扣押公民和限制公民自由的恶性事件，这是针对基督的教会和信教公民的一次公开和赤裸裸的迫害。 事件的导火索是这家教会计划在5月12日这天举办纪念2008年汶川地震十周年的聚会活动。那次地震造成近7万人丧生，1万多人失踪。10年后，中国为这一天设定了一个官方基调，感恩。任何民间纪念活动都受到当局打压。星期二，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对秋雨圣约教会遭受骚扰一事表示深切关注。国务院发言人希瑟·诺尔特在声明中说，美国政府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哀悼在这场悲剧中丧失的数以万计的生命，认同纪念他们生命，以及为避免或减少今后的灾难而呼吁彻底问责的价值。谈到有关中国当局没收教会圣经的报道，诺尔特说，我们呼吁中国持守其对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为尊重所有人民的宗教自由起推动作用。中国宗教自由监察组织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说，尽管秋雨圣约教会的成员目前都已获释，但当局对这家教会的逼迫还在继续。
对这个教会里边所有的在校的学生，啊，从这个高中一直到这个学校的这些这个博士生啊，全部受到学校的警告。政府里边去这个事业啊单位或做公务员的和政府工作的啊，那全部进行这个单独个别性的施压，那么进行威胁啊，包括丢掉工作。
另有一些信徒据信被出租屋的房东扬言要赶出去，还有些受到社区人员、居委会工作人员轮番警告。傅希秋说，当局对这家教会和成员的打压不是第一次，去年更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3次禁止王一牧师和教会其他负责人出境。从最新的事态看，当局可能会执意强力取缔这家教会。傅希秋告诉美国之音，秋雨圣约教会在中国是一家颇有影响力的教会，当局对其采取的行动具有风向标的意义。他说，自从2月1日新版宗教事务条例开始施行后，中国掀起了一股新的针对家庭教会的打压风潮，已经取缔了成百上千个家庭教会。但是他认为，这种政府利用公权力冒用法律的名义的打压不可能消灭人们的信仰，只会让信仰更加兴旺。美国军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Hey Jessica, Fred，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美国之音 iPhone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操作简洁，功能齐全，方便您随时阅读、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广播电视节目，浏览美国之音的中文博客。利用美国之音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的新闻线索功能，您还能直接向我们传输新闻线索，发送照片或录像。下载 iPhone 应用程序，搜索词 VOA 空格 Chinese。应用程序名称是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那么本期时事经纬节目是由孙成编辑，张燕、陆阳导播，我是乔战，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接下来为您带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台湾星期四对西班牙将两名涉嫌电信诈骗的台湾人递解到中国表示强烈抗议。台湾外交部称，中国政府在西班牙法院的审理过程中强力介入施压。台湾负责处理两岸事务的委员会也发表声明说，中国伤害了双方的互信基础，已向中国表达严正抗议。去年西班牙与中国政府合作逮捕269名中国籍和台湾籍的诈骗犯，其中219人是台湾人，他们被指控冒充受害人的亲友或警察，骗取中国境内民众的钱财。中国从2016年开始，根据其所称的一个中国原则，不断从非洲、欧洲和亚洲很多国家将涉及电信诈骗的台湾人引渡到中国。台湾政府虽不断强烈抗议，指出这些嫌疑人所持的都是台湾护照，理应根据国籍管辖原则和本人意愿递解回台湾，但到目前为止，台湾的抗议似乎收效甚微。类似案件所牵涉的国家大多与中国建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与台湾只有非正式的关系。美国总统川普周二公开了向政府操守监管部门递交的财务披露报表，其中有一项显示，他把一笔没有说明用途的$100,000还给了替他垫付的私人律师。政府操守办公室星期三公布的川普年度资产公开表中，川普说明他还清了他的个人律师迈克尔·科恩在2016年垫付的$100,000到$250,000花销。川普总统的律师团曾经说，川普总统还给了科恩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最后几个星期向艳星风暴女丹尼尔斯支付的$130,000封口费。支付封口费是为了要丹尼尔斯在与川普十年前据称有过一夜情仪式上保持沉默。川普之前否认知道任何有关这笔开支的事情，但是最近证实他通过每月聘金的方式还清了科恩代付的这笔钱，以便制止丹尼尔斯利用这段据称一夜情提出虚假和勒索式的指称。科恩本人承认他曾经支付过这笔钱。这份财务报告说，尽管川普不需要把这笔支出列为虚报告的责任。在另外一方面，马来西亚警方搜查了前总理纳吉布的住所。据报道，搜寻与一项涉及国家投资基金的腐败丑闻调查有关的文件。纳吉布星期三晚上在附近一座清真寺祈祷后返回家中不久，人们看到他的住房外有十几辆警车。纳吉布自从上星期在大选中失败后，实际上被软禁在家，警察对通往他家的道路实行管制，这位前总理和他妻子被禁止出国。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也请您继续关注美国之音接下来的节目。国际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